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牧欣，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来到了大卫。大卫的确是一个在圣经当中篇幅占的比较多的一个人、而大卫的一生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必须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才能够走出自己的困境。昨天呢，我在我们的查经小组刚刚读完了撒母耳记的26章和27章，在26章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哎呀，你看大卫敬畏神，绝不杀扫罗，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抹的人。哎，到了27章就犯错了，就软弱过了哈，就不问神的意思，自己跑到非利士人的地上去了。我们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还在说，大卫让我们看到了可效法。就即便他有软弱，如果是一个完全的人，比如说像约瑟，我们昨天讲到约瑟，我觉得我没办法像约瑟那样说放下就放下，说宽恕就宽恕。但是大卫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也软弱，他也犯罪，但是他却能够第一时间的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才会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
是，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少年大卫哈。当然，少年大卫太出彩了，如果拍电影的话，那是男一号啊，
是绝对的。而且他从小就俊美非凡，特别的有智慧，特别有能力。他不单单是俊美，他也是很有勇力的一个战士。从小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啊，从青春期开始就是万人瞩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从来大家都想不到什么样的演员可以把少年时候的大卫演出来，因为他实在是太美了。从希腊人的雕塑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米开朗基罗啊，还有好多其他艺术家都针对年轻时候的大卫做出各种各样的艺术的作品。但是我仍然相信没有办法把他的风采让我们一下子看见，单单从圣经当中的描述啊，就很难去脑补，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太缺乏了。但是我们仍然来脑补一下这样的一位少年人，在他年幼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的那种亲密，导致他在所行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都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鹤立鸡群的特质。尤其是在他的众兄弟当中，跟约瑟也很像哈，
是，
就是一大群兄弟当中他就是能够脱颖而出。不单单是因为他容貌俊美，更重要的是他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他的与人为善的状态，他的勇力，他的担当，还有就是他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少年时期的大卫，真的值得我们努力的去鼓励我们的孩子们也去效法。
撒母耳记上17章32到37节的经文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这是当扫罗劝慰大卫说，你别去，你太小了，你不行，你这么瘦弱的，你还跑去打仗，你打谁啊你啊。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的这一席话却成为了对神信心的一个宣告。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哇哦，想象一下，这个十来岁，他那个时候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哈。首先是在君王面前没有胆怯，完全是站在君王的底下，用一个信心的宣告说，我不怕，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耶和华能够让我从狮子熊，他能比狮子熊还厉害啊！真的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了信心的作用。但是呢，木星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解经的解读哈。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个感动，就是背景的一些资料。当有一个牧者在讲到说，当撒母耳邀请耶西家的人一起来吃平安祭的宴席的时候，大卫有来吗？没有。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最小的儿子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如今的这个小儿子一样啊，宠得不得了，而是说其实他并不那么在家中被重视，甚至他的父亲都没有想着说把他叫回来，当撒母耳跟他们同席的时候。所以这儿姐 这种状态下，就是原生家庭里面对他的这种不重视，却让大卫去信靠神，这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他的原生家庭是否重视他，我想这个呢我们不太清楚。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年纪小，因为他又放羊，所以他常在外面，他不像他的兄弟们很容易就能够被父母亲招聚，因为放羊嘛，羊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所以我相信他在家，因为他这是年纪最小，而且那个时候当撒母耳邀请耶西全家人去的时候，当然是要成年的男子啊。那成年男子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养过青春期的孩子就知道，十三四岁和十七八岁是完全不同的，十七八岁就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的样子了，但是十三四岁呢可能还是个小孩。所以当撒母耳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他们家通常出来迎接客人的不是都是大人吗？对不对？像我们家里面有客人来也不会去招那个最小的来，小的就该干嘛干嘛去。所以我相信不是因为他在家不受重视或不爱，就是因为他真的年纪还小，加上呢他因为常在放羊，也喜欢玩。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说，那可安歇的水边啊，死荫的幽谷啊，他常在外面玩耍放羊，所以他不在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他的个子矮小，他还没有已经高壮到像扫罗那个样子。扫罗当初
是
被暗立，就是又帅又英俊，没有人像他这个高出人一头去的，所有的人都不看好小大卫的这个样子。所以小大卫到了扫罗的面前的时候，扫罗才会疼惜他，因为他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嘛。
是
说你不行啊，你这小孩人家从小就做战士的，而且呢你也看到扫罗其实对大卫是有怜悯的，因为你年纪太轻，我不愿意你去送命，你呢就按照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大卫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不看自己，他在牧羊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他在写下诗篇二十三篇，我在想这么美好的一个诗篇，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他渴望与神亲近。所以因此呢，他与神的关系的这种亲密也导致了他能够写下这么多的诗篇，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在各种情况底下他不看他自己。他从小就是一个不看自己的人，他爱护他的羊群，他保守住父亲交代给他的这一群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牧羊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勤奋勤劳勇敢的人，就是有好多的美好的品格在他的身上。
少年时期的大卫，
对对，少年时期大卫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而且这一些品格呢导致了他在将来的一生当中，神能够用一个没有太多自己的人，大卫的确是合神心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眼中只有神。大家记不记得后来当约柜运进这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极力的跳舞，
是
还被妻子所
嘲笑，
就是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一直是个小孩，他没有他自己，他渴望尊崇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知道最美好的画面就是大卫石子啪扔过去，巨人就倒了，以至于振奋了扫罗军队的军心，同时呢也打败了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打的是落花流 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大卫的信心赢取了一切。但是我们同样要说，大卫为什么能打得那么准呢？当然有神的做工，神要让巨人说倒下就倒下，但是其实也有大卫长期以来的一个操练。
是的，
大家知道一个小孩子是不可能跟熊去近身搏斗的，一定是远远的用石子来打。那么唯一能够战胜这些比他强大的动物的方式就是击中要害。
是，
所以这种操练让大卫在那个战场上不慌不忙，与神同在与神同工的去完成了这一次漂亮的见证。但是张二姐，我们也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信徒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写信来说，哎，你看我干的这些事儿，每天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打扫一下卫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干的一些事情是特别琐碎的。而这种琐碎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确会在这种琐碎的事情当中产生苦读，产生抱怨，甚至产生仇恨，为啥是我干啊，别人为啥不干，他们为什么不干，为什么是我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99%的工作 都是小事儿，都是琐碎的事儿。所以这对于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有一个怎样的提醒呢？
是，你的这个问题太好太重要，尤其是对少年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养育儿女过程当中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去操练他们，不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而是他们的品格和品性。我在想，有什么事情比这种日常的家务活，比如说出去放羊，保护你的羊群，每天回来得数一数自己的羊带到羊圈没有。放羊它就意味着要不辞辛劳的陪伴羊群，因为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就去嘛，所以它可能每一天要走很多的路。他并不是一个无所事事享受自己独处时光的人，大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所以这么小的孩子他就为了要保护羊群，每一天的操练，刚刚妹妹提到的，他其实是用鸡旋，就是弹弓啊，弹弓打鸟是所有小孩都喜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能够有出息，
那得准啊，
对，那就得练练这个弹弓，其实就是像练射击、练琴、练某个运动，它其实是枯燥的，它并不是总是那么快乐的一件事情，要直到打中才快乐嘛，对不对？可是打中之前是有多长的时间打不中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孩子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练习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我记得我的老大他在最叛逆的一段时间，最生命不好的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是什么状态，但后来我们去参加他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得到了全校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奖，关于他在学校里面服侍他人，老师就说每周三学校校会，儿子是第一个到也是最后一个走，他做什么呢？就是搬椅子，做这个别人都不会去做，都看不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就会这么去做，因为从小他就看着他父亲的服侍的态度，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谁会操练自己的孩子去搬椅子？所有人做完了都走了，然后再把椅子搬回去落在一起，这有什么品质和这个质量可言？会操练他的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就觉得我不会花时间去让孩子做这事，但是却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他的品格，他愿意服侍人，去做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事情，最微小的事。最终呢，上帝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神在暗中查看人的神必定纪念和报答。我们的神特别喜欢我们在暗中做事，因为在暗中做事是为主做，是为人做的。少年的大卫就是做到这一点，在所有人都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在操练自己。而最后当他用小石头打败了哥利亚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一个成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少年时期所做的这些操练却是他日常的行为的态度。
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教养儿女，每一天的这24小时是一个操练场，这24小时我们只有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我们才可以像大卫一样一鸣惊人，生命得到一个真正的突破和翻转。
是的，
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清晨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汲取力量，在每一个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卸下我们自己所有的重担，也祈求神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的隐而未现的罪。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You called me from the grave by name, You called me out of all my shame, I see the old is passed away, The new